在如今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，但同时呢，我们也因此被网络所绑架，低头一族越来越多，尤其对于自控力相对较差的青少年来说就更严重了。他们很容易忘记现实中的自己，完全投入到虚拟世界当中。那这样一个现象，我们又该怎么样处理呢？
网络是现代社会中常用的工具，我们生活中交流要用到，许多工作行业也必须要用到，所以网络是不可缺少的事物。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呢，网络就更有吸引力了，他们更加离不开网络，离不开手机，离不开游戏。然而老一辈的人就开始担忧了，担忧什么呢？担忧下一代人过于沉迷网络，不务正业，将来就会成为废品了。这是现实存在的矛盾问题，不可否认。只是你再怎么担忧又有什么用？这网络世界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，我相信任何人都做不到，不要说个人，连国家都做不到。既然它是不可抗拒的，那就需要我们对网络世界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认知。我们目前没有将网络综合症当作一个病来描述，但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、工作和学习，所以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早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制定了一个网络成瘾的临床诊断标准，但是这个标准发布以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。那么怎么样的情况才算网络成瘾啊？比如说吧，我作为一个网络工作者，我需要在网络上一天都要干12个小时，那你说这算不算网络成瘾啊？打游戏大多数人在玩，年轻人更是，你又怎么样界定网络成瘾呢？那你通过微信才能工作，那又算不算呢？说一天上网8个小时就算了，这也太牵强了吧。那么单纯的把网络成瘾列出来，确实会有这些问题，但是如果你任由它发展，让它横行霸道，日夜颠倒无限制，那会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，不光是个人，还有家庭社会。我们一个小朋友，他正在读初三，就是因为转学以后适应不了环境，没有了人际交往，他就觉得非常的孤独和寂寞，然后每天呢就向父母要手机玩，家长不给就会大发雷霆要抢，家长不能理解就和他对抢，结果双方还为此打架。如果真的把他的手机没收了，他就要生要死，以死相邀，喊着要跳楼啦。早两年呢，这大人还打得过这孩子，等到高中了，大人打也打不赢了，而且打得也心疼啊，后来干脆就辍学，真的令许多的家长头痛。手机网络已经横行霸道了，那有些人就要问了，既然网络成瘾的危害那么大，那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大家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先来对网络成瘾做个系统的分析，抽丝剥茧，慢慢来。虽然说网络综合症没有一个切实大家公认的认可的标准，但是社会上起码一部分的人群，比如家长和老师，总会找我们，就是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，能够帮助青少年矫正这个网络综合症。但也有人指责我们所做的工作，说这不就是上网吗？上网就是上网嘛，怎么能和精神病挂在一起呢？我也纳闷，我们这是心理咨询啊，怎么就等同于精神病呢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一部分人不理解也正常，但也不必要过于敏感，因为上网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心理行为嘛，只是度的问题。如果过度了，不分时间了，不分日夜了，那肯定是一种病态啊，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所以说网络综合症，整天沉溺在网上的人，他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现实世界里面找不到自我了，所以他就去虚拟世界里找自我。他们在现实社会当中失去了人生的价值，什么兴趣都没有，那只有逃避的份儿。我想呢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感觉适合还是不适合，但是网络的发展正在高速成长，是吧？而且我预估有着网络综合症的人将会越来越多，但是作为上网这个行为来说，我是希望越来越多，但是作为网络综合症来说，我就希望它越来越少。作为人的属性应该是活在现实当中为主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整天泡在网上时间长了就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人会变得六神无主，呆若木鸡，慢慢的你就会和现实社会脱节了，那人就会变得冷漠自私，是吧？有网络综合症的人会认为虚拟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真实的，是好的，而现实世界里面的东西呢就都是坏的。在普通人来说呢，就是一种极端的心态，不务实而是务虚，反的了。他们可以一整天一整天泡在网上下不来，也不愿意下来，这很不接地气，所以他们对现实中的事物就会高度的敏感紧张，脑力消耗非常的大，这一定是有伤害的。这种情况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上去分析，它确实是一种病态。我曾经就说过了，人的体力会用完，体力用完了这个人就瘫倒了，对吧？但是精力会不会用完呢？其实上精力也会用完的，精力用完了，那么精神世界就会崩溃了。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乏力头痛，记忆力下降，严重的甚至精神分裂，是吧？也会影响人的食欲，有些人在上网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吃饭，有些人甚至根本就不吃饭，由此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，比如说心慌心跳、消瘦、内分泌紊乱。因此我们需要积极的阳光的向上的那种心态，当然要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关注，但首先是我们要去认识它。在这里我再说一个事例，有一个13岁的男孩子他上网，那么家长是怎么去处理的呢？家长也是采取极端的方法，先把家里的网线扒了， WiFi 扒掉，电视机停掉，他们以为这样孩子就没办法了。那这小孩子干了什么事呢？就是趁大人去上班的时候，那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偷的拿出去卖了，卖了钱就去网吧上网啊。所以这事儿硬来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要找到一定的方式方法，慢慢的疏导和引导他，帮助他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自己，确立个人的定位，让他感悟现实社会当中的东西，来修复和弥补他过去所造成的那个创伤，这样才可能做得好起来。当然这是心理专业的东西，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比较靠谱，这没毛病吧。网络综合症这块我观察了20年，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抑郁，因为他心理上抑郁，他的认知就出现了偏差，这种现象才导致他沉迷于网络，这是他的主要原因嘛。那么虽然中医没有一个什么说法，但是如果你给他把脉，看他的舌苔舌象，结合躯体的症状情志的反应，从阴阳平衡的角度去看他的状态，那么也能够分辨他的失衡。他们是想逃离这个世界的，从中医的角度同样是可以解释得通的，这是他失去了内部的协调机制的一种反应。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和理论来看呢，逃避社会，心境低落，对其他的事物的兴趣严重下降，回避问题，不愿意与人交往和自我封闭，这种现象是典型的抑郁症的表现。 这样来看问题就简单了。所以我说每天把自己宅在家里，凡是宅在家里的什么宅男宅女，他们都有抑郁的问题，这种表现很霸道啊，占据了他们的灵魂，那是非治不可。那么我们怎么包容网络综合症的存在，但不让它横行霸道，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秩序呢？我的态度是，个人和家长都应该正确的了解和认知现代社会的网络状况，而不是一味的反对它，强行粗暴的干预它。在这里我就提几个小建议供大家来参考。第一，针对自己，不管你怎么喜欢网络上的东西，到一定时候该停止就要停止。现在的网络游戏也有一些设置了吧，比如说现在风行的王者荣耀，12岁以下的孩子啊，未成年的，那就每天限玩1小时，并计划上线的时间晚上9点以后就禁止这个登录功能。那么12岁以上又未成年呢，每天限玩多少？2小时啊。超出时间的玩家啊，将被游戏强制性的下线。但是我想，如果这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，不用别人去管，那你就明智了。第二，是针对家长的，先不要谈网设备，拿学习成绩、人品道德去绑架这个孩子，更不要做离谱的事，强行的控制，那只会起到反效果。第三，对孩子而言，应该多培养一些兴趣和爱好，不管是体育、文艺等等，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兴趣的爱好点，多一些陪伴他们，这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加强心灵的沟通啊，培育家庭的温暖。第四，让患有网络综合症这种情况的人，让他们更多的投身于现实世界当中，多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，和社会多接触，扩大人际交往，这样他们才不会那么自私嘛。第五，可以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点调整生物钟和抗抑郁的药，这样抑制网络综合症的横行霸道状态才能够真实有效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网络世界本是为大家提供便利的，别让网络控制了我们的生活。感谢甘老师的分享，下期节目的内容是查无异常的周身疼痛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